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呢是进入第八课，婚姻的血液，沟通。我们先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用话语创造天地，又赐给人类用语言来沟通。婚姻的血液是沟通，当血液洁净了，婚姻就会健康。传道书十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主啊，我们都想说出恩言，但却常常出口就伤人。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认识何为非暴力沟通，并赐下能力，使我们成为能用爱的语言来沟通的智慧人，洁净我们婚姻的血液，使我们的婚姻走向健康而美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婚姻中的挑战下有三个部分的内容。一，婚姻冲突的另一个原因，自我中心，是婚姻中的癌症，是人性中的毒瘤，唯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切除这个毒瘤。自我中心的反面是舍己，这是超乎天然人本性的属灵品格，也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塑造出来。第二，离婚，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但神留有恩典，有以下几种情况是允许离婚的。第一，被不信的配偶抛弃；第二，家暴；第三，夫妻中有一方犯了淫乱罪而且不悔改。除了上述的原因，基督徒离婚就是因为夫妻双方谁都不愿意悔改而导致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使他成为那个可爱的人，并赐给他力量，用从神而来的爱去服侍不可爱的配偶，使配偶被爱所滋养，从而也变得可爱。三，在冲突中成长，冲突是荣耀神、服侍人、成长向基督的机会，所以不要放过每一个冲突，要求问神，借着这个冲突，神让我学习什么功课？是忍耐吗？是饶恕、怜悯、以恩典待人吗？是谦卑、尊重的功课吗？然后求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必能经历得胜的喜悦。属灵生命的成长，永远是从我开始。好，今天进入第八课，婚姻中的血液沟通，爱的语言，非暴力沟通，有三部分内容：一、前言；二、认识暴力沟通；三、非暴力沟通。最后呢是分组练习，学习非暴力沟通的关键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直到使用非暴力沟通成为习惯。好，开始前呢，我们先讲一个生活中冲突的实例，来区别什么是暴力沟通和非暴力沟通。这是晾衣服事件。我们看这两张图，前面这张图呢是刚开始晾衣服的方式，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呢，就变成后面这张图的铺展开的晾衣服方式。所以在夫妻之间就发生了下面的这个对话。我们邀请一对夫妻来做一个示范。
好，来邀请丹丽和丽莎一起。
我就不用麦克风了，可能大家都听得到了。
没有，我们
叫
录音。
哦，还录音的。
我们开始是暴力的 ，OK？
是习惯性的，习惯性沟通方式。
你是不是动了我晾衣服？
哎，是啊，我看见你那样清朝像样掉了，所以我帮你展开了。
我是特地那么晾的，避开有锈的衣架。以后你能不能不要动我的东西？
哎，你知人知事的，我好心帮你，不但不感谢，反而指责我，你真是不知好歹的。
你管的太多了，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事情。
好了好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别找我了，不要烦我。
好，这是传统习惯性的沟通方式，结果就是双方不欢而散。这种带来伤害的沟通就属于暴力沟通。下面呢，我们转换成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请。
哎，亲爱的，你是不是动了我晾的衣服？
哎，是啊，我看见你晾的琴草先生，等一会儿说我帮你展开的。
哦，谢谢你的好意。你看到衣架上有绣吗？我是特地那么晾铺开我的裙子晾的，一款有绣的衣架。你把裙子铺开晾，令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担心会碰到有绣痣。
哦，我见到衣架上有绣的了，所以展开亲的时候，我特意避开那些有绣的地方了。
哦，亲爱的，是这样啊。其实啊，除了担心裙子上会碰到绣痣，重点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你知道我有自主的需要吗？我喜欢自己事情自己管来，希望你尊重我的自主权，以后不要干涉我的事情，可以吗？
好的好的，我原来是想，本来是好心帮你，如果让你感到不舒服，那以后我会注意了。
好，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沟通的方式，其实透过这个晾衣服事件，表面上看似是在争吵晾衣服的方式，其实冲突背后隐藏着自主性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做事情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不愿意别人干涉，被别人控制，这是重点。可见任何冲突背后都隐藏着未被满足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敏锐地觉察自己和他人的需要，这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好，第一前言，爱的语言，非暴力沟通。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充满爱的沟通团契。当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时，沟通变成了人类承载上帝形象的核心特质之一。但由于罪的介入，原本神赋予的美善的语言在堕落的世界中却演变成论断、定罪、操控与伤害的武器。非暴力沟通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将其称为背离生命的沟通，既背离了起初神创造的美好生命的沟通，也就是暴力沟通。有人会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真的吗？马太福音12章34到37节摘录经文，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口是心的发表，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刀子嘴豆腐心，这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败坏的谎言罢了。世上有口蜜腹剑之人，但有刀子嘴的人，他的心也是刀子。神是非常看重我们口出的言语，因为神就是用话语创造天地。非暴力沟通是我修过的一门课程，非常受益，给大家推荐这本 黄皮的这个书，是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写的《爱的语言：非暴力沟通》。他说，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悲剧性表达未获满足的需要。非暴力沟通就是学习如何正确的表达需要，然后找出满足需要的方法，回归神起初创造的美好。人和人之间是通过语言来沟通的，箴言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可见语言是双刃的剑，既可以建造人，也可以摧毁人。 语言可以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彼此的需要，使心与心连结，从而建立和谐的关系。语言也可以是一道墙，因着判断、指责、批评、要求等背离生命的沟通方式，将我们彼此隔离，产生冲突，破坏关系。非暴力沟通的目的是增加同理心，化解冲突，建立和睦的关系，回归神的原始设计，以爱和共情为根基的生命互动。非暴力沟通的核心是以爱为根基，愿意真心的付出是一种爱的语言。没有爱的沟通一般都是暴力沟通，会伤人伤己。我们看几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大家一起读，请。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便想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谢谢。暴力语言就是恶言诡诈的话，用暴力语言沟通的结果就是不会享美福，生命被破坏。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谨守口与舌的，就是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这就是祸从口出，要谨守口舌免受灾难。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大家一起读，请。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好，谢谢。口舌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而心的问题归结于一个字，罪，自我中心、骄傲自义、贪心等等。所以我们常常要 来到神的面前对付自己里面的罪，才有可能 有非暴力沟通。第二，认识暴力沟通，背离生命的沟通。说到暴力沟通，有人会疑问，我有暴力吗？我既没有骂人，也没有吼叫，我是心平气和讲道理，我哪有暴力啊？我们来听下面几句话。一，我真倒霉，嫁给了你。第二，你动动脑子好吗？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第三，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啊？这些都属于暴力沟通，并非只有粗暴的语言才是暴力沟通。定义，凡是给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的沟通都属于暴力沟通。常见的暴力沟通习惯用 4D 语言，就是四个英文字母的开头的字母 D。 第一， diagnosis， 判断、比较、解读、贴标签。第二， demand， 要求、命令。第三， deny of responsibility，逃避、推卸责任。第四， deserve， 应该、理所应当、奖惩、合理化。我们来分别看这四点。第一是判断、比较、解读、贴标签。道德评判，法利赛人士的审判思维，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大家一起读，请。你们
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谢谢。这里的论断并非指缺乏是非观，而是一种高傲的篡夺上帝的审判权。眼中的良木与刺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人往往通过放大他人的瑕疵，就是刺，来掩盖自身更严重的缺陷，良木。论断背后的意思就是在这点上我比你好，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举几个例子，他是一个懒惰的人，这就是论断。你跟你爸爸一样固执，这是贴标签。你不如小明学习好，这是比较，这都是暴力沟通。第二个是要求、命令。雅各书四章一节，大家一起读，请。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气里来的吗？
冲突的根源在于人的私欲，当私欲无法满足的时候，人就用争斗和强求来夺取，要求的语言充满了权力不对等的压迫感，将对方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我们来看耶稣侍奉的模式，他虽然拥有神性权威，但从不强迫人跟随他。面对撒玛利亚妇人、富有的少年官以及门徒，他始终尊重对方拒绝的选择权。以前我是没有觉得我自己说话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弟弟评价我说，你说话总是用祈使句，所以我这时候才觉察到，我习惯性的说话方式就是短平快，不喜欢起承转合，说话婉转铺垫。比如就这句话啊，你下班后马上回家，晚上你去遛狗，这都是非常简短的祈使句，都是要求，令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呢，我需要学习善于沟通。第三点呢，是逃避推卸责任。始祖亚当犯罪后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在创世纪3:12，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不仅把责任推卸给夏娃，甚至暗示上帝也有责任。举几个例子，因为你说了这句话，所以我才发火，我忘了锁车，你怎么不提醒我呀，这些都是推卸责任，都是暴力语言。第四，应得的思维理所当然，奖惩合理化。在路加福音15浪子的故事中，大儿子的愤怒正是源于强烈的应得思维，他认为自己辛劳工作应得肥牛犊，而浪荡的弟弟应得惩罚而非受欢迎。这种思维将人际互动变成了履行义务或逃避惩罚的博弈。这种应得思维奖惩合理化是冰冷的律法主义，是对神恩典的排斥。举例说，他做事总是拖拉，所以才会误班机，你平时学习不努力，所以考试不及格，这个都是奖惩合理化冰冷的律法主义。这些 4D 语言呢，是我们传统习惯的沟通方式，是人类犯罪的产物，是大脑的对话，带有攻击性，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属于暴力沟通，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这 4D 语言。第三，非暴力沟通又称为善意沟通。定义，观察一个发生的事件，以真心关爱别人为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关爱，就不会有善意沟通。然后舍弃传统习惯的沟通模式，就是 4D 语言，同理并聆听自己和他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和需要，找出能够满足双方需要的共赢方式。简单的来说，就是遇到一个负面的事件，不要说这都是我的错来压抑自己，也不要说都怪你，都是你的错来推卸责任，而是要把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表达出来，同时聆听并同理尊重对方的感受和需要，最后寻找出双方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供应方式，这就是善意沟通。善意沟通呢，有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第一个，观察 observation， 定义，如实客观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不带有偏见、评论、定罪等个人的观点。在圣经中，耶稣和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约翰福音4:18，你已经有了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是在陈述事实，没有任何定罪评论。观察呢，有几个要素，是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发生。举个例子， 刚才我在楼下看见你和小强打架。这个就是不带评论，单纯的描述观察。我们要区分观察与评论，例如他做事总是拖拖拉拉，这个就是一个评论指责。如果改成不带评论的观察，就是他总是等到考试前一天才看书，这就是陈述事实，没有评论。因为单纯的观察呢是能让人平静，而带有评论的话呢就是激怒人。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带评论。我们举个例子，他太没礼貌了，这就是一个评论的话。我们改成观察的句子，他在课堂上顶撞老师，这就是不带评论，只陈述事实。所以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要单纯的表达观察，不要带评论，这就属于善于沟通，不容易激怒人。第二，感受 feeling 定义，是人类对外界刺激的一种身体和心理的反应。身体的感受呢就是冷热紧张痛等等，心理的感受就是快乐悲伤啊高兴啊厌恶等等。圣经中马可福音14:34，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就是表达感受。在诗篇中也有很多表达感受的词语。在表达感受的时候要区分想法，我们的想法是对情景激发出来的头脑中的主观看法、意见和诠释。凡是想法呢，背后一定有感受。如果我们表达感受掺杂了想法，就会把自己的感受责任归咎于对方，从而造成与人的隔绝，带来伤害。举个例子，我觉得你太不尊重人了。这个不尊重不是感受，而是想法，是对人、对别人、对你的对待你的方式的解读，带有攻击性，是属于暴力沟通，很难得到善意的回应。转换成表达感受的句子，我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结果你就出口伤人，让我感受到很委屈难过。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就是表达感受而非想法，对方呢就可能心生愧疚，从而有可能做出善意的回应。单纯的表达感受是心与心的连接，而表达想法呢是心与心隔离。举例说明，只表达感受而非想法，我觉得你看不起我，这个看不起是对别人行为的想法和诠释，不是感受。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我怎么看不起你了，你不要太敏感了。把它改成表达感受的句子，你说的这句话让我感到很难过、沮丧、受挫折。当你听到这句话时，你的回应会是什么呢？别人都很难过了，你还会用攻击的语言去回应吗？所以有一些连续心肠的人都不会。在表达感受时不要掺杂个人的想法，是一种善意沟通。第三，需要 need 定义，表达维持我们身体、情绪、精神、人际关系和灵性上存在的要素，具有人类共通的普适性，是用最简短的词语来表达的，比如爱、尊重、包容、感谢等等。需要是没有对错的，是人类共通的。需要感受与需要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这张图，上面呢是感受对应下面的需要。感受是需要的语言，也就是说人内在的需要往往是透过外在的感受表达出来的。当里面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外在的感受就是开心。当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外在的感受就是生气、愤怒、难过。所以感受 是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显示器。感受与需要连结，我们要找出外在感受背后的需要是什么，并把需要表达出来，这是非暴力沟通的重点。习惯性的沟通方式是不加思索，直接指责批评对方，其实每一个指责背后都隐藏着未被满足的需要，而我们用指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里面没有被满足的需要，是用错了方式。当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辩护与反击。在被攻击的时候，人往往出现三种状态：战、逃、僵。战呢，就是战争，发动战争；逃离，要么就是冻僵，毫无反应。这三种状态都会伤人伤己，所以我们要学习善于沟通的方式，将外在的感受和内在的需要连接起来，直接表达出自己感受背后隐藏的需要是什么，这样对方就比较容易做出善意的回应，而指责是等不到善意的回应。举例，听到你说这句话，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我需要尊重，要让对方知道你需要什么，这样才能有可能满足你的需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我们的感受是源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当时的需要和期望。当他人的言行激怒我们的时候，令我们发怒的原因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对他人言行的看法、认知和解读。看法是决定感受，我们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并非推卸责任给他人。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向内观省察，我生气是我里面的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不是向外观说出都是因为你说这句话所以才惹我发火。我们无法掌控外界事情的发生，但是能够掌控自己对待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所以要通过调整对待事物的看法来为自己的感受负责。虽然我们不要求别人为我们的感受负责，但是我们要顾及他人的感受，这样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第四，需要，要区分需要和第四是请求，要区分请求和要求。定义，请求呢是以尊重的态度正向清楚地提出能满足需要的行动。请求的核心原则呢是必须排除强制性，赋予对方拒绝的自由。那么如何提出请求呢？在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观察感受需要以后，就要向对方提出一个正向的请求，即明确地请求对方去做什么而非不要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就说，举个例子，下次约会请你不要迟到，这就是说你不要干什么，这是负面的请求，会产生抗拒心理。如果转换成正向的请求，我们下次约会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准时到，这就是一个正向的明确的请求，柔和，令人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提出请求的时候要对方做什么，而不是不要做什么，这样就会减少抗拒的心理。区别请求和要求，如何区别是请求还是要求，就要看提出请求的人被拒绝后的反应。如果他能同理对方的难处，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请求。如果被拒绝时，他会责怪批评对方，让对方产生负罪感，他提出的就是要求。面对要求，人本能的反应有两种，顺从或是反抗。无论是哪一种，都会令人感到自己受了胁迫，所以不太可能做出善意的回应。因此我们要避免提出要求，不要试图勉强对方答应。 非暴力沟通的宗旨不在于强迫别人改变行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让对方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请求，即便请求被拒绝时，也要同理对方的难处，再次尝试以坦诚而同理的态度，找到一种双方需要都能达到满足的互动方式。举个例子，我做饭，你就应该洗碗，这就是要求。如果我们转换成表达请求的句子，就是我做饭了，你若能洗碗，我会很开心，因为我需要分担家务，这就是一个请求。好，我们来看善意沟通完整的句子的公式 OFNR， 就是观察、感受、需要、请求，把这四个要素都包括在这个句子里头，就是我观察到什么，我感到怎么样，因为我需要什么，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们把这种暴力沟通的句子用这种非暴力沟通，就是善意沟通这四个要素来表达的时候，就能表达出这种善意沟通的，你看善意沟通的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就是使用这四个要素，诚实地表达自己，并以同理心聆听他人，无论别人以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达，我们只注重聆听他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另外，在同理他人之前，我们先要同理自己。当自己有力量了，我们才能有能力去同理别人。我们来举个例子，把这种 4D 的暴力语言转化为善意沟通的 OFNR 模式。第一个是夫妻家务纠纷，带有指责的 4D 暴力沟通就是，你总是这么懒，家里乱七八糟你也不管。转换成善意沟通 OFNR 的模式，看到衣服没洗，玩具也丢在地上，这就是观察第一个要素，我很疲惫，这是感受，我需要整洁，这是你的需要，请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洗衣服整理屋子吗？这就是正面的请求。从属灵的转化看，就是从定罪转向了合作与体恤。下面这个是职场啊，这份报告五点前交不出来你就别干了，这是要求威胁。转化成善意沟通，就是报告没完成，这是观察，我很焦虑，这是感受，因为我重视对顾客的承诺，这是需要，能否请你在五点前交报告，达到同步进度呢？这是请求。这个属灵转化就从权力的压迫转向了共享目标。我们再看第三个，对待自己，我真的是一无是处，又搞砸了，这是自我定罪，转成善意沟通，这次我又没有达标，观察，我很难过，这是感受，但我相信上帝依然接纳我，这是需要，接纳的需要，只要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会达标，这是对自己的请求。这个属灵的转换呢，就是从自我定罪转向信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运用善意沟通，不要怕说话麻烦。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在你使用 OFNR 语言进行沟通的时候，就是慢慢地说话。当你把说话的速度放慢时，怒气也就会慢慢地消退。舌头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由他而出的话语显示出人与神的关系热度，当与神的关系疏远冷淡时，就会口出暴力乖谬的话，当与神的关系亲密火热的时候，口中的言语就会常常带着和气。愿我们的言语都成为和平的种子，带给人间建造、安慰、劝勉，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而这样的人正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呢是分组练习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就是用这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 OFNR 组成一个善意沟通的完整句子。就使用我观察到、我感到、因为我需要，不知你是否愿意，用这样的句子的模式来重新改写下面这四句 4D 语言的暴力沟通。然后这右边呢列出了这个需要的清单，可以在这里面找到需要的清单。好，下面我们还是分四个组，也是就近分四个组， 每个组呢回答一道题。好，现在就开始练习。好了，我们开始回来了啊。其实非暴力沟通不是说压抑自己成全对方，而是表达自己外在感受里面的需要，而且也是了解对方里面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寻找到双方的需要都能达到满足的共赢方式啊，不是忍耐压抑自己来成全对方，因为压抑久了就会爆发出来。而且呢，非暴力沟通也不是说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可以跟你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就是处理冲突的，在冲突的时候非暴力沟通，化解冲突的，这是。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道题啊，第一组。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请你不要看手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话。好，我们改成用非暴力沟通四个要素 OFNR 的句子。哎，
请大家分享。
就是说，看上去有的时候这个说话太简洁也不行。太简洁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究简单粗暴。那如果你把这些简单的事情呢，把它就是说，把它绕一下弯子，这个就好。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我多说一下，你这点你得学人家日本人。日本人尽管我们觉得他是虚伪，可是呢，他们通常都是说，即使是他不高兴或者不喜欢，或者是他不在，他不会直接拒绝，他们会绕绕弯弯的那个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甚至有的时候是让你猜。那当然我们不要搞得这么过分了，那就是说那个
啊，就回答，
我就是说
该怎么
样示范，就是说的，哎，我怎么那个注意到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还在一直看手机呢，我觉得这给我的感受就是很不好，就觉得好像你没有在意我在说什么，所以呢，我觉得我是需要被尊重的，那或者是我需要，就是说讲话的时候，我需要别人对我那个比较在意。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以后，当我说话的时候，你先不要看手机，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很好，
很好。夫妻之间了，因为如果你要是跟老板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是越简单越好，那没办法。所以这个在工作场或者其他场合其实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一下都冲突起来。像夫妻之间，其实我就意思说，废话越多越好，废话越多越好。
好，不
要简单粗暴，就是。
对对对，刚才说的很好。所以你把这四个要素都说出来了。你看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在看手机，没有回应。就是观察啊，没有想法啊，就观察，没有评论。然后感受呢，就是我感到很生气，感到不舒服，这是感受。需要呢，是因为我需要关注啊，需要你重视，需要你尊重。请求呢，不知你是否愿意放下手机专心听我说话呢。对啊，就把它拆成四部分，这样大家对方听起来很柔和，也比较容易接受，而不是说我跟你说话，别看手机。对呀、啊，好，那第二组。放学后
你先做完作业再去玩，这是我们经常跟孩子说的，放学后你做完作业再去玩，改成善意沟通。
嗯，我们那个这个就是太经常做了，然后那个就是用这种带西要素的这种来表达的话，就觉得哎呀好难呀，费好多脑细胞才想出来应该要说什么。嗯，就是用观察呢，就讲嗯，比如说孩子进家门，然后就说嗯，我注意我有看到你最近回家以后呢，就是先是打开了电脑来那个就是打游戏或者是那个看 YouTube， 你没有先打开书包，然后呢感受就是这样让我很担心你今天晚上的作业做作业的时间又拖到很晚，这个需要不就是个需要好像有点难，我们刚才想了好多，哎，我需要你先做作业，不是，你感觉这不是我的需要，这是就是在命令要求或者是那个什么，然后要是说像刚才的那个问题是我需要被尊重，但是这是孩子在做作业，我感觉好像也并不是尊不尊重我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需要
你有需要，因为你会担心，
我
就是
我的需要就是担心，
我的担心你待会儿作业做不完
啊，就是哦，我那个我的需要就是，请你能在那个我们开饭的时间，能不能别让我。就是反复的叫你吃饭，或者是
这个不是需要，需要是简单的词，
对啊，
简单的词，那是行动了，
对啊，
那
这个
不是
需要，我觉得有点难
啊，
怎么表达？然后请求就是能不能那个就是请他在就是晚饭前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把那个他写作业的时间能那个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而不影响就后续的，比如说洗漱啊、睡觉的这个。
嗯
然后再一个我要补充，我想补充一点，这四点是不够的，因为写作业孩子回家写作业这不是我的事情，是孩子的事情，那他没有去上学以后直接写作业，我觉得我需要聆听，就是孩子的感受，这个需要我感觉更像是他的需要，
对，你说完了以后就得聆听他了，
啊，
聆听他的怎么样，所以这个四个要素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你还得同理他人，也是用这四个要素同理他人，聆听他人，对呀、啊。好，我们看你这个，看这个啊。好，放学后你先做完作业再去玩。首先看观察，昨天我看到你放学回家后就玩游戏，作业拖到晚上十一点才写完，这就是一个观察。感受呢，我感到很焦虑担心。对啊，这就是你的感受，焦虑担心。那因为是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你有充足的睡眠，保持身体的健康，以及你重视学业。对啊，这是我的需要，我需要你充足的睡眠，那我希望你的健康，对，需要他健康。我希望你放学以后先做完作业再去玩好吗？然后你再听他的内心的需要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对呀、啊，这个需要就是需要你身体健康这个需要。好的，好了，第三组啊，第三组，请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对我大吼大叫。
我说几句啊，因为我是被我太太邀请来上这个课的
啊，
我不是这个。叫做教徒、哦、我是自愿的、我非常乐意来参加这个这个课，我连续听了，我没计算，反正一直在听，我个人感受很有收获、虽然我现在还不信教啊，这个但这个课结合了和神的这个融汇在一起，我是认同的。那我就别的话不多说了，我想今天的课特别的有受益，我想就是在这里我练习一下用这个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因为这个场景呢在我们家不时的也会发生，那我今天来练习一下，我也希望我以后 我能在实际生活中能用上。我太太刚刚她有事离开了啊，那我就假设一下这个场景，我们家经常发生的就是，我们家是这样的，教育孩子，我跟我妻子都分工好了，都是由她来。因为我的学习很糟糕，这个那我们的分工好了，那好，那么基本上就是晚餐后我把家务做完，就我们分工好了，煮饭洗碗，搞清洁我来没问题，那就但是就说好了，这个我觉得分工嘛，大家就是教育的东西，我说谁擅长什么做什么，我太太她学习很好，是个优等生，我说你教孩子，那好了，那就是我做完我的事儿，那就是做完家务事儿，我就开始去忙我自己的其他的事情了，那我就会听到我太太和我的孩子他在教他学习，这个声音就由低渐高，由温柔到吼叫到指责，甚至到后面就是发怒，这个发怒的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不是在背后说我太太啊，这个是或许大家都有讲，你再不这样子学，你也不要让妈妈教你了，对不对？你自己去学，你这么懂。好了，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忍不住了，那我以前呢我会啪的一下从我这个在工作的电脑前面我就冲过去，我说你这样这么大声吼孩子，你会把他吓坏了，这没有任何效果，很糟糕。那好，接着对方就说你这么会教，你来教啊，你从来也不教孩子，我教孩子你还来指手画脚的。这个场景我相信大家都经常会碰到。那好，啪了一下我就扭头走了，关门跟我没关这个事情，对吧？那我也曾尝试过，我就说我跑过去我拉一拉他，说我们能不能到旁边说几句话，然后我说你教孩子不容易，这个或许要慢慢讲，这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容易接受，我知道你着急，这是我的感受，刚刚前面是观察，就是说他跟孩子在教孩子，这是我观察，我就感受说我知道你很着急，你担心孩子的学习跟不上，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慢慢的跟他沟通，我相信孩子会接受的，这个我就想这么想去练习一下。
好的好的，
谢谢。
好，这个我没有放在上面，就我说一下就好了，请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对我大吼大叫，观察你当着孩子的面对我大吼大叫，我刚才说的跟你刚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就说你当着孩子的面对我大吼大叫，这是观察，我感到很难过气愤担忧，这是感受，需要呢就是我需要尊重和平做孩子的榜样，然后请求我希望以后有矛盾的时候我们私下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可以吗？对，这就四个要素。
阳光能够往下那个等一下。
哎，对，这我没写，我没给写出来，这我没写出来。对，我只是有个例子。好了，第四题，我刚清理完屋子，你又弄乱了，你又乱放东西。
我代表一下我第四组这是比较温柔的说法就是哎，哈利，怎么我们刚清完屋子，怎么客厅里又堆了一大堆东西啊？我感觉头好晕了，看起来好乱啊。那是不是我们等一下又要清理一下了，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吃完晚饭一起清理 ，OK？ 完了，
完了，这个很简单。好，我刚清理完屋子，你又乱放东西，改成善意沟通。首先是观察，我刚清理完屋子，你又随手乱放东西，这是观察。感受，我有受挫折的感觉， 因为刚做完嘛，你就跟达拉就很受挫折。我需要体谅尊重，你这个需要好像没说出来，我需要体谅尊重，然后不知你是否愿意从哪里拿来的东西再放回去啊，所以就给分出来四。好，把那个话筒给我。
好，谢谢大家，希望这些课让大家都能够受益，而且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
受益。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能力行出神的话语。今天透过这堂善与沟通的信息，让我们了解到，想要建立和睦的关系，就要避免使用习惯性的指责、批评等泼地语言，而是有意识地改用善与沟通的语言，用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的方式来沟通，这样就能产生心与心的连接，明白自己和对方在情绪背后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以爱心为根基，寻找到使双方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因为当需要满足后，冲突就化解了。主啊，感谢你在这个到处都是冲突的世界里，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善意沟通的出路。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不仅有善意沟通的知识，更能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善意沟通，使我们能成为和睦的使者，让世人在我们身上遇见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阳光。